谢谢你是亲自向我们显现的神，谢谢你也是荣耀的神，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拥戴我们的耶稣为王，迎接他做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我们就将这以下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你，恳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亲对我们说话，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人还要进来？赶快哈！我们今天先不讲笑话了，我现在讲一段故事，这是关于我的女儿哈。我女儿在七岁的时候，我带她到 Houston 去我的弟弟家。然后，如果你手上没有讲义的话，跟上礼拜一样啊，跟上个礼拜一样，如果没有讲义的话，找红卫拿。跟上个礼拜一样，所以记得下个礼拜一定要带来。我带我的女儿到我的弟弟那边去，然后呢探望他们一家人。他们家有一个小弟弟，我的女儿的唯一的表弟，他那个时候才差不多10个月，那我女儿是7岁。那几天当中呢，有一天我的女儿就问我说，妈妈你为什么比较爱弟弟比较不爱我？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她说因为弟弟调皮捣蛋的时候你都没有说他怎么样，你也没有处罚他，那我不管怎么样你都会说我，那你都会处罚我。那我就跟她说我很爱弟弟，我也很爱你，可是我爱你跟爱弟弟是不一样的。弟弟是我的侄子，不是我的孩子，我爱他，可是我不需要为他负责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需要为你负责任，所以你以后长得怎么样跟我很有关系，所以我必须要在你做不对的时候赶快的告诉你，所以你以后就可以改过来。好，这跟以西结束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大家都知道有关系，有什么关系？神所爱的他还管教，而且他不是说他爱很多人呢，他爱世人啊，可是他为什么只有管教某一些人？神的儿女，他要负责任的。我们今天来看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一段，神不仅仅要处罚以色列人，神还用很严厉的很不好听的话来责备他们。好，我们先翻开我们的讲义，很快的看过我们的大纲哈，几个部分，从第一章到24章，这是审判以色列的小谕，大家可以很在讲义上面看清楚，可以看得见就是大概分成几段。然后第二大段是审判列国的小谕，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国家啊。我们上次讲到说神是掌权的王，神掌权，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王，他还是万国的王，在万国都在他的掌管当中。然后第三部分呢，33章到48章是安慰以色列的小谕，所以我们看到有审判，然后呢还有安慰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神让以色列神让以西结做的这些象征性的动作。红卫这边是不是还有人坐过来啊？如果没有讲义的话找红卫拿，没有讲义的话找红卫拿哈。我们在意象的部分我们在之后我们再仔细看，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神让以西结做的这些象征的动作。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神让以西结做这些动作，第一很难，第二人家会笑他，但是以西结很顺服很忠心，他还是照着去做。打开你的讲义的第三页啊，12个象征性动作。第一个就是暂时成为哑巴。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在看了第一次的异象之后， 他忧忧闷闷的在他的同胞当中坐了七天。然后呢，神就说，好吧，我就让你暂时成为哑巴，除了我告诉你要说的话的时候你可以说话以外，其他时候你都不能讲话了。好，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要表演，就要围困耶路撒冷城。接着呢，他要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然后按时吃饼喝水。啊，表示围城的时候，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饥荒有多严重。他这个吃饼喝水啊，你只能吃8个盎司的饼，一天当中8个盎司多不多？我们平常买一条面包大概是20或者是20，大一重一点的24啊，24的话就是1/3，你一天只能吃那么多。那喝的水，他让他喝多少？就大概600cc，就剩这么，就是这么多的水一天。啊，我大概一个早上就可以把这一整瓶喝完了，可是他一天只能喝这么多的水。所以呢，神跟他说，你要每一次吃的时候就吃一点点，喝一点点。因为就是要你整天，就你整天就只能够吃那么多。接下来还要他做一个饼，然后用人粪来烧烤。我们上次讲到了以西结，他本来是要来做祭司的，所以他跟神求说，对不起，这实在是太不干净了，我实在是受不了。所以神宽容他，就说好，你不用人粪烧，你不用人粪烤，你用牛粪好了。那接下来呢，是神叫他剃头发。这剃头发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神已经先跟祭司讲好了，你们不可以那个让头光秃，然后你们也不可以修胡子啊。这是祭司的所要守的礼节，但是今天神叫他这样子做，然后还叫他扮演难民，让他吃饭的时候这样子胆战心惊的吃喝水，然后叫他弯腰叹息，然后叫他定出二路，然后叫他丧妻不可举哀。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是很会哭的一个民族，所以你觉得耶利米哀歌写得很悲惨，那是因为他们这是他们的民族性。他每一次有人死的时候，一定是那个哭的呼天抢地，然后呢，他们还要披麻衣，还要撒灰尘。这个是犹太人表达他们哀伤的方式，所以你跟他说丧妻不可举哀，你要叫他怎么办？他闷死啊。但是神为什么要叫他这样子做？他是要跟以色列人讲说，现在圣殿被烧了，圣城毁了，但是你们不可以哀伤，你们现在是在人家的国家里面生活，你没有这个权利来哀伤了。但是最后一个动作，这个连结两木杖为一，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盼望，给他们的一个安慰。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以后以色列国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王。你知道自从所罗门之后，国家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一直到现到以西结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300多年，将近400年的时间，在中国也差不多已经是2个朝代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经历过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王。但是神现在告诉他们说，以后会发生这种事情。那这不是说只有一个国一个王而已，还要神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说，我没有忘记跟大卫立的约。他跟大卫立什么约？会有一个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你想想看，对这些被掳的人来讲，对这个已经失去了国家的人来讲，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盼望，多么大的一个鼓励。接下来以西结讲，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许多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23章啊。这一篇就是神严厉的指责。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就翻到23章啊。 神用什么来比喻他的子民，他的国呢？这个以色列北国、犹大南国，神用什么来比喻？神用两个姐妹。那如果你的圣经上面有标题的话，你可以看见神用什么来形容这两个姐妹。它上面说是两个犯罪的姐妹。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用女子来形容，来比喻耶路撒冷城，比喻国家，这是常常有的。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因为这章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以赛亚书的第三章16节开始，以赛亚书的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小青帮我们读一下？我们从16节我们就读到24节好了，16到24，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就在后面，杨弟兄就在你后面。里面可能没有开。我们请小青站起来大声，那个刘智慧可以帮忙一下。
喂，
到24，
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发网。
我这是繁体字，我都不是
那个。没有简体字。
月牙网。
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腹囊、戒指、鼻环、吉腹、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腰系带代替华服，洛裳代替美容。
好，谢谢。这段不仅仅形容一个女子她的所穿戴的这些东西哈，而且她还告诉我们神要来怎么样来处罚这个女子。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女子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她只是因为喜欢 shopping 买了太多的东西吗？这只是爱美吗？我们说希伯来文博大精深，很多时候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事情。第一句话说什么？16节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怎么样？狂傲。然后他怎么走路呢？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神看见的是一个狂傲的女子，是一个不愿顺服的，是卖弄自己的。这是神所看到的锡安，神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城。 那今天神怎么借着以西结书来看他自己的国民，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他怎么样来形容他们？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23章，他给他们取了两个名字，姐姐叫做阿和拉，妹妹叫做阿和利巴。他们这两个人原本都是归神的啊，但是他们做了很多这个让他们的丈夫，让他们的神难过的事情。一个妻子能做什么让她的丈夫非常难过？就是她的心不专，她不仅仅是心不专而已，她的行为背叛了她的丈夫，她的神。神今天用这么难听的话说他们行淫，说他们出卖自己，为什么神要这样子严严的来责备他们？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从以赛亚书开始就知道说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得罪神，但是今天神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讲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来看北国以色列啊，他曾经做了什么事情，就是他曾经跟亚述联盟，跟埃及联盟，跟亚兰联盟。那南国犹大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跟亚述联盟，跟埃及联盟。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你有一些盟国是很好的事情。那为什么神要用这些事情来责备他们？难道他不希望他的这两个国家，他的子民们有朋友来帮助他们吗？神指责他们的是，每次他们遇到困难，每次遇到危险，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去找别人来帮助，不是来找他们需要依靠的神。神一次又一次的责备他们，不要这样子做，那些人不能给你保障，只有我是你们的帮助者。从大卫在诗篇里面这样子的宣告说，神你是我的帮助者，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磐石。但是这些人他们都忘记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去找谁来帮我，哪一个国家比较强。那甚至不知道说这些他们找来帮忙的人不仅仅不能帮助他们，最后反而是要来伤害他们的。所以今天神用这样子的责备的话，这样子痛心的来骂他们，就是因为要再一次告诉他们，是的，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错的事情了，我必须要再一次的告诉你们，讲了几百年，不是几千年了，从摩西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了，到现在你们还不听，你们必须要尝到这个后果。但是我还是需要再一次的告诉你们，为什么？只是因为神已经跟他们立约，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王，我要做你们的父。他对他的百姓有责任，人会背约，神不会。就算人背了约，神离开神，人离开神，人还伤害了神的心，神没有离开我们，神还要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回头，回头。那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对以色列，对犹大，对他的百姓的指责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你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活该吗？他们应该，他们是配得这样子的责备吗？我们知道，因为他们的不顺服，因为他们的悖逆，他们受到了处罚。那今天我们再来读神的话的时候， 神又对我说了什么。那我就要问大家，你是哪一个？什么叫做你是哪一个？就是你是姐姐阿和拉还是妹妹阿和利巴？也许你会跟我说，没有，我没有那么糟糕了。啊，那两个人真的是太无耻了，太不堪了，我没有那么糟糕。真的吗？也许你没有跟亚述，没有跟埃及，没有跟亚兰联盟，但是你心中是谁在作王？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你第一个找谁？在你的心中到底是谁在作王？也许我们外面的行为没有像阿和拉阿和利巴那么糟糕，但是我们的心里呢？我跟大家再讲一个我的女儿的故事。我的女儿大概7岁8岁的时候吧，生病发烧，当然看了医生，就是拿那个药单要去拿药，通常医生就是给你开那个抗生素啊，抗生素就马上就能够控制那个病情了。结果我到了药房去，然后呢他就说，我们现在不晓得是很忙呢还是刚好没药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叫来拿，我会给你打电话。所以我就先带着女儿回家啦。然后当然她还没吃药，那个烧就不会退嘛，就算吃那个什么泰勒诺那些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那等了很久，都已经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是我自己再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说，哦，原来药已经好了，我可以去拿了。所以我就拿了药然后给孩子吃了，但是隔天就不能上学啦。那天晚上女儿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什么？求主耶稣快快医治她呀，对不对？让她快快的好起来。所以她就睡了。那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要是早点拿到药就好。所以我心里到底是相信神的医治还是相信药的医治？这是人之常情没有错，可是就在这个人之常情的时候，我们心里真正的意念就出来了，我到底是相信神能医治还是我相信药能医治？我们今天读了神这么严厉的责备，我们不要说那是过去的事情，那个是发生在遥远的地方的事情，我没有这样子坏。但是我们再一次来思想，是不是圣灵要再次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时时的警醒，让神坐在我们的心里的宝座上。接下来我们要有两段比较难解的经文啊。第一个是在马各的哥哥这一段啊，在38章39章里面提到这个马各的哥哥，到底谁是哥哥，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然后呢，马各到底在哪里？有人推测是大概是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啊，也有人说是在俄罗斯，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然后后来在启示录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个记载。所以到底马各在哪里，哥哥是谁，目前还没有一定的定论。那到底以西结说的这一段是不是已经应验了，还是发生在未来的事，也没有人能够有一个确切的答案。那在这里我要停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预言有阶段性的实现，就是马上就会实现的，然后在不久的将来要实现的，还有在未来要实现，在末世的时候要实现的。然后很多时候呢，在 所谓的现在跟不久的将来，在我们来看都已经是成为历史。那不是说实现过一次就不会再实现，很多时候历史会重复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到最后的实现是要到末世，所以我们只能说也许哥哥是在指历史当中曾经有的一位大君王，但是也可能是要到末世的时候，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够继续的等候神的话语的实现。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就在47章里面。今年华西牧师来带领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这一段。然后呢，这个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股水，不晓得。他们说可能是这个圣殿下面有泉水涌出来，那也可能是很多个不同的河水汇聚在圣殿那个地方，然后这样子流出来。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对于以色列地这个非常干燥的地方，这样子源源不断的涌现的水泉，而且还是个水还能够淹没很大很大的一片地，这是很不容易、很稀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这股水泉能够做什么？它有医治的功用。我们看到说，这个原本这个死海啊，沿海，现在里面还能够有鱼，这有什么特别吗？一般的海水矿物质的那个比率大概是4%-6%，那死海沿海大概是24%-26%，所以基本上是鱼不能够在里面生存的。一般在水里面的生物在沿海里面活不下来，但是呢，现在这个水流进了这个沿海，把它这些矿物质原本让那个生物不能够活下来的这些矿物质冲淡了，让它带来一股新的生气、生命的气息，所以这里面又重新有生物。然后呢，这个水泉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神的救恩，那就像华西牧师说的，他说是耶稣的宝血，那也有人解释成神的灵。那既然是象征的意思的话，就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答案，所以可能都是就这三个都可以解释得通。然后同样的，这股水泉呢，跟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水泉、河水有类似的地方。首先就是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的，它原本是一道河，然后再分成四道，然后呢，在新耶路撒冷也会流出一道水泉来，这是在启示录、在诗篇、在约珥书、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那这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水泉，在以西结书里面流出来的这个水，是不是跟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是一样呢？好像不是，但是呢，他们都有一样的源头。就好像回到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源头都是来自神，然后他们的功效也很相像，它所流经的地方都变成一个很富饶，都变成生气盎然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来思想，既然这个水是从神而来的，是从圣殿里面、从耶路撒冷、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的，那这一道水泉能够带来富饶、福气、健康、蓬勃的生气，那是不是这一些好东西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在思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常常在得到神的好处的时候，我们会说感谢神。 但是你这个感谢神可以维持多久？我的意思是说，你除了感谢神这一次之后，你会不会继续的说下去？是不是一直的会想，会思考说，我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你是不是说了一句感谢神之后，然后转头就又忘了我们所得到这个富饶、福气、健康、蓬勃、生气的来源是神？是不是我们在说了一句感谢神之后，我们心里还暗自得意说，我自己够努力了，我的运气不错，我的朋友帮助了我，我所处的这个环境让我得到这样子的福气？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来源追溯到是神？那我们从心里要来感谢神。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庆祝？我们知道我们唱普世欢腾，这应该是一个很高兴很喜庆的时候。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聚会是大家在一起吃饭，交换礼物，唱诗歌。但是有没有想到过，到底耶稣来是为什么？你真的拥戴他为王？他真的是做你心中的王了吗？你心里面是不是还有那个黑暗的地方，你不愿意让他看见？今天杨长老提醒我们的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他说耶稣的来到是像天上这个日光，清晨的日光要照在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为什么？是让我们原本没有盼望的人可以把我们可以走上那个平安的道路。我们今天我们脚前的那一步要踏在哪里？是不是有那个清晨的日光在引导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个光？还是我们仍是在黑暗里，我们心里仍然有一个角落，我们不愿意让神的光照进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来思想神的责备的时候，也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需要让神来洁净的地方，来赦免的地方，来光照的地方。非常盼望的是，我们读了以西结书，当我们在跟着以西结的记载来看以色列人怎么样受处罚，怎么这样受责备的时候，我们也来想想自己，我是不是也有得罪神的地方？在我们还没有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之前，快的回过头来归向神。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以色列民他们被掳之后，一心想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犹大地去，我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圣城去。神应许他们会回去，但是那个回去，那个回归，那个字还有很多丰富的意思。神要的不是只是我们人回去而已，他要我们的心回转向他。今天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也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是不是已经回转向神。我们是不是还有得罪神的地方是需要悔改的？我们是不是有地方是像那个沿海一样已经死了的，恳求神的水来医治，再一次让我们活过来？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读几节经节，提醒我们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他是不会轻看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真的诚心的悔改。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51篇的第10节到第12节，在投影片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请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就像神所说的预言要实现一样，他的应许也不会落空。神说他要让以色列人不仅仅是人这个身体回去，他要让他们悔改，他要让再次让他们复兴，让他们得到医治。神也要这样子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得到新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们今年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是表面上唱诗歌而已，聚会而已，而是真诚的邀请他做我们心中的主，做我们生命的王。这几节诗，这几节经节也是一首诗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唱，然后会唱的人就大声一点哈，我们一起来。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啊，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医治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再唱一次。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是的，我们一起呼求。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命，求你医治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杨长老代替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谢谢主，你的爱真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那不离不弃的爱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不只是要拯救我们，也求主常常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有那正直的灵，好叫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谢谢主，你今天美好的信息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在这圣诞啊庆祝的季节的时候，让我们真是能够更清楚的，因为你要我们在我们每一天要把你当成我们生命的主，也迎接你在我们心里，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主活出那荣耀的生命，因为你是那圣洁的神，你是荣耀的神。 我们是你手中宝贝的儿女，谢谢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啊，靠主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